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会谈内容涉及 TikTok、贸易和芬太尼等问题。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介绍了谈话的情况。他写话，这个是一次对中美来讲都非常好的通话，我期望我们能够一起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即刻开始。我们讨论了平衡贸易、芬太尼、 TikTok 和很多其他议题。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习近平在谈话中首次祝贺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称双方都重视彼此互动，希望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开始。习近平亦在通话中提到了台湾问题，声明中说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在川习通话之前，中共外交部礼拜五上午宣布，习近平将派副主席韩正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派韩正而不是习近平亲自出席，是在规避风险。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上诉，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将在这个礼拜日生效，届时 TikTok 应用程式将在全美被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作出了一项无异议的意见。意见指出，国会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问题，这个是法院权衡此案的决定性因素。最高法院写话，国会已经认定资产脱离对于解决 TikTok 数据收集做法及与外国对手关系的深切国安担心是必要的。白宫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多个月来对 TikTok 的立场十分明确， TikTok 可以继续对美国人开放，但前提是由美国或其他公司所有，先能有效解决国会在制定该法律时提出的国家安全问题。但考虑到时间因素，拜登决定将这项法律的执行交由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负责。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他将尽快对 TikTok 的未来作出决定，但需要时间来全面审查情况。礼拜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证实，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已经签署了一份加沙人质释放和停火协议，这个亦意味着此前阻碍协议定稿的最后障碍已被清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安全内阁将在礼拜五稍后举行会议进行投票，稍后再在礼拜六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以确定批准该协议。这个亦意味着第一批人质的释放时间可能由礼拜日推迟到下个礼拜一，因为任何反对该交易者都必须有时间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以色列表示，目前有98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至少36人经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已经死亡。根据协议，在第一阶段，哈马斯将在42日内释放33名人质，包括儿童、妇女、女兵、老人和病人。以色列相信这33名人质中大部分都仲生存，但有些已经死亡。在第一阶段的停火期间，双方将就第二阶段展开谈判，以释放所有剩余人质，换取永久停火。当地时间礼拜四，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携带夫人访问台湾。礼拜五，彭斯会见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赖清德致辞感谢彭斯深化台美关系的贡献，并期盼台美伙伴关系更坚实。赖清德提到，在川普首任政府期间，因为彭斯前副总统的大力支持，台湾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彭斯除了积极加强台美合作，促成对台军售常态化，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亦致力加深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当前在中共和俄罗斯、北韩、伊朗等威权政体持续合流， 对民主国家带来严峻挑战之际，亦期待台湾继续同美国新政府及国会携手合作。彭斯致辞时指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致力于维持现状。他们明白中共想要改变现状，而美国、台湾和区域内其他盟友就希望维持创造非凡成长和繁荣的环境。日前，六媒经济观察部披露，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万科集团总裁祝九成已被公安机关带走。消息传出后，礼拜五万科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早盘暴跌超过8%，债券价格亦下跌。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经济观察部引述多个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祝九成已经在礼拜三被公安机关带走。深圳市政府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已加入和监管万科的营运。报道说，万科可能面临政府接管和重组。在祝九成被带走的消息传出几个钟头后，星期五凌晨，祝九成更新了微信朋友圈，之后接听了官方的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媒体财联社记者的电话，并和他简短交流。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孔令仪说，经济观察部报道万科可能被政府接管，包括首席执行官被拘留，这个标志着这一场抗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房地产危机已经变得越发紧迫，这场危机已经震动了中国经济。
礼拜五，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为大约2500名因非暴力毒品犯罪而被定罪的人减刑，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单日最大规模的减刑行动。至此，拜登所发出的个人特赦和减刑数量已超过任何前任总统。白宫公布的声明说，减刑针对是因为过时的毒品犯罪量刑标准，以及对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之间不再被认可的区别而被判刑的人，这些人的刑期与当前法律政策和实践下的刑罚相比显得过长。拜登提到两项立法，一个是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该法将快黑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犯罪的量刑差异由100:1减少到18:1。另一个是2018年的第一部法，此法规旨在减少联邦监狱人口。白宫还未即刻公布获得减刑人的名字，拜登还表示他可能会被更多的人减刑，承诺在川普就职前继续审查其他减刑和赦免申请。韩国媒体报道，礼拜五，韩国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向法院提出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个是该国历史上首次侦查机关提请法院批捕现任总统。据报道，公调处表示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为由，提请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尹锡悦逮捕令。法庭的逮捕令有效期至礼拜五夜晚9:05，因此公调处寻求对他正式进行逮捕。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将会在礼拜六下午对公调处的申请进行必要性审查，并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礼拜五是尹锡悦被关押的第三日，今个礼拜三超过3000名警察突袭了他的住所，将他逮捕。尹锡悦因为12月3日的短暂戒严令而面临叛乱的刑事指控。在通过律师公布的一份声明中，尹锡悦表示他所关押的监狱有点不舒服，但他一切都好，他还感谢了聚集在监狱外的几百名支持者。就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重返白宫的同时，欧盟和墨西哥在礼拜五重新启动了长期停滞不前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双方正寻求更新2000年的贸易协定，将仅涵盖工业产品的协定扩展到服务、政府采购、投资和农场产品等领域。欧盟和墨西哥谈判代表在2018年达成了初步协议， 仲在2020年同意在对方公共合作招标中被互惠的市场准入，根据2020年达成的条款，几乎所有货物贸易都会免税，包括墨西哥鸡肉和芦笋等农产品以及欧洲乳制品。墨西哥表示，升级后的协议将为欧盟产品提供更好的准入条件，包括橙汁、金鲳鱼、芦笋、蜂蜜、蛋清白、蛋白以及肉类产品的公平准入。协议还承认某些食品和饮料的地理标志，这个是欧盟的一项关键要求，例如规定只有来自意大利特定地区的奶酪才可以被冠名帕马森干酪。墨西哥希望借助该协议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礼拜五，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与中共黑客组织岩台风直接相关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制裁。岩台风近期攻击了多间美国主要电信公司的基础设施，是去年震惊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中共网络间谍活动中的一宗。根据财务部公布的声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直接参与岩台风行动的网络安全公司四川聚讯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制裁，同时被制裁的还有参与近期美国财政部网络入侵事件的上海黑客恩克城。声明指出，恶意网络组织岩台风至少在2019年开始活动，曾多次入侵美国电信公司的网络基础设施，其中四川聚讯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接参与对美国电信公司的攻击行为，而参与近期针对财务部网络攻击的中共黑客恩克城从事相关活动超过十年，还与中共国安部有联系。礼拜四，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2025年世界人权报告，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众的人权打压仍然未有减缓，对新疆、西藏和香港地区的镇压进一步升级。人权监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年表示，中共当局在整个2024年制定更严厉的侵犯人权法律，监禁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同时令全国各地政府侵犯人权的报道变得难上加难，同时中共持续剥夺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批准官方认可的五种宗教在当局批准的场所活动，还对宗教领袖进行所谓思想教育，试图迫使他对中共效忠，中共警方逮捕、拘留和骚扰各种拒绝加入官方组织的宗教团体，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任意监禁和酷刑。除此之外，中共当局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将原本过于宽泛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持续监禁人权律师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